你可能很难想象有一天因为吃了自己合法购买的巧克力而被起诉，而且那个告你的人就是你自己。今天是品牌系列的第二集，主题的三个关键字分别是即墨巧克力、现代奴隶制以及不规则形状。欢迎收听一口多多绿，我是花田，这是一个和你分享环境永续的节目，每一次用三个关键字带你认识在生活里有趣的环保小故事，让我们为环境开喝 ，Cheers！ 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适合生长在炎热且多雨的环境当中，主要的产地呢在中南美洲、西非以及东南亚等地，而其中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可可都来自于非洲西岸的加纳跟象牙海岸一带。当地有许多家庭以种植可可豆为生，家里的小孩也往往跟着家人到可可园工作，因此儿童也慢慢变成了摘采可可豆的劳动人力。根据统计，大概有150万的儿童被迫工作而无法上学，甚至被剥削或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而今天的品牌主角，也就是第一个关键字东尼即墨巧克力，是一家荷兰的公司，专门生产和销售符合公平贸易条件的巧克力。他们的品牌使命就是要让100%无奴隶巧克力成为这个行业的规范。开头的故事就是东尼即墨巧克力创办人顿库根创立这家品牌的起因。在2003年，当时的顿库根还是一位记者，他经过一年的调查，发现非洲存在这样童工买卖、鞭打、虐死的传闻。在那个时候，他试图跟各大巧克力品牌联络，但并没有人愿意正式讨论这个问题。甚至顿库根以自己购买违法劳动的巧克力的原因向警方自首，希望以巧克力罪犯的罪名自请入狱。这样的自诉案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尽管罪名最后没有成立，但却成功让许多荷兰人意识到几乎存在在所有巧克力产业的奴隶行为。虽然这样的做法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但在当时庞大且长期如此的巧克力产业的利益结构之下，没有品牌愿意且有能力立即做出改变。即墨的东尼巧克力因此而诞生，这个品牌的创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名字里的即墨指的就是他靠自己一个人创立了公司，没有接受其他巧克力厂商的帮助。他们选择自己找上西非可可豆农民，洽谈直接且长期的供货合约，保证用高于当地农会 20% 的价格收购可可豆来打击剥削，让这些原本轻易被跨国食品巨头各个击破的弱势农民，在公司的协助下也有了谈判的能力。当听到奴隶这两个字，直觉想到的或许是古埃及或者美国18到19世纪的奴隶制度，但在当今的非洲国家，特别是在可可豆的产业当中，其实也存在着这今天的第二个关键字——现代奴隶制。名词解释时间，现代奴隶制的定义是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或对成人或儿童的系统性剥削。或许你会想，如果孩童是迫于经济因素必须跟着家人到可可园去帮忙工作，好像听起来并不严重。但现实情况是，许多孩子是从邻近的西非国家被拐卖到远离家人的可可园去生活和工作的。在最危险的情况下，儿童会被要求在高温下搬运重物，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下使用刀具，在不穿防护服的情况下喷洒危险的化学杀虫剂等等。也因为这次的主题，我看了几个对于当地可可田里被压榨童工的访问。我觉得比起生理上的伤害，这些被奴役的孩童更多的是留下心理上的伤痛。听起来有点悲伤，但在这些孩子的心中，他们觉得不论是在当地或者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11岁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出门赚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或者有孩童就算再辛苦工作也无法得到任何报酬，而且还会因为被认为工作不认真而被虐打。最讽刺的是，这些孩童甚至不曾吃过由自己栽种的可可豆生产而成的巧克力成品。现代奴隶制、非法童工和极端贫困，这些问题其实都只是另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潜在问题的征兆，那就是巧克力的经济模式。现况呢，是数以百万计的西非农民生产可可豆，但只有少数西方巧克力公司将这些可可豆变成了全球数十亿消费者享用的巧克力。而巧克力是一种由利润最大化驱动的产业，在这之间的供应链转向压榨农民，导致可可豆现行的价格保持在低位，以便尽可能多的获利。但这意味着这些农民从可可豆中赚取的收入太少，没有办法过上良好的生活标准，而且 许多农场缺乏提高生产力所需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导致农民自己也会尽可能的去降低生产成本，以提高自己的利润率。因此，在这些极端的情况下，只好诉诸非法童工和现代奴隶制。这些父母其实也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跟生活，但问题是他们看不到让孩子在农场工作以外的其他选择。为了打击童工，并且帮助这些父母，东尼巧克力开始实施由 ICI 国际可可协会和雀巢开发的一套童工监控和补救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帮助东尼巧克力合作的农民合作社识别出非法童工事件，找到替代的解决方案。例如，他们会安排出生证明，让孩子可以去上学，制定健康保险政策，组织自行车骑车上学，以及提供手推车来防止搬运重物的状况，并且通过提高当地居民对这个议题的认识来防止使用非法童工。这个系统的目标是在发现案件后的6到12个月内可以让儿童摆脱童工问题。那这样的做法到底有没有成效？从2017年开始筛查到2019年，在整个东尼巧克力的供应链中发现了527起的童工案例。这个数字呢，实际上在逐年增加。哇，求了啊，讲半天还是在继续发生，而且数量逐年增加。先别急着下定论，这样的数字增长未必是件坏事。想想你最后一次承认你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是在什么时候？承认这些问题其实需要很大的信任和责任。这个数字展现的不是情况的恶化，而是农民跟东尼巧克力之间建立的信任程度。让农民愿意公开谈论和面对这些问题，确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当然也是有正向的数据啦，从2017年开始实施到2020年，总共有7264户家庭加入了这个系统，并且在2019-2020年在东尼巧克力的供应链中发现的387起非法童工案件，到现在已经修复了221个案例，并且呢有55000多人参加了在社区当中举办的宣传活动。讲了这么多，这块即墨东尼巧克力是不是得要远赴荷兰或其他欧美国家才买得到？其实它在2019年11月的时候就进军亚洲，并且将台湾选为它的亚洲销售第一站。现在呢，在 7-11、全家、家乐福、宝雅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不过，当你打开它的包装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对它的形状感到有点疑惑。一般印象中的巧克力都做成一格一格、四四方方的，让你可以一次剥下一块。一样大小，一样口味，也不会在与朋友分享的时候被觉得偏心。但即墨东尼巧克力却善用了今天最后一个关键字——不规则形状，让你绝对没有办法将东尼巧克力以同样大小分享给每个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凸显巧克力产业背后不平等的利润分配，也让你在分享这块美味的巧克力的同时，能有机会开启一个话题，让你的朋友也有机会可以认识巧克力产业背后的童工奴隶问题。之所以会把它选为最后一个关键字，是在这不规则形状的巧克力背后对大众教育的重视和巧思。这是一个在品牌永续上很重要的元素，把现况的问题以及品牌所做的努力有效地传达给消费者，才会有更多消费者愿意支持购买，让影响力放大延续。如果还没有吃过的朋友，我个人推荐杏仁海盐跟经典口味。期望我们未来吃的每一口巧克力背后都100%没有努力。以上就是今天的即墨巧克力现代奴隶制不规则形状，一口多多绿，我们下个故事见 ，Cheers。